说我过去是个无神论者，那么现在崇尚个人奋斗，为什么我会做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 story 啊。这个好在呢，这次 Margaret 把我们的见证都带过来，所以我有一篇很长的见证，就是我得救和蒙召的见证。我怎么样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基督徒，然后怎么样神怎么样呼召我，很清楚一步一步呼召我出来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所以有一个文字的见证。所以今天完了以后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取哈。我们把这个雷妈妈的见证和我的见证都放在一起了，我们的八期这见证都放在一起。那么最简单的说呢，我之所以能够信主，是完全是神的怜悯。信主以前我们都很骄傲，觉得自己很有学问，觉得相信神都很愚昧都无知啊，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82年到美国以后根本不去教会，而且当时对教会还有很多的戒心和误解，因为那时候到北美来的中国人很少，也从大陆一直说这个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甚至呢宗教后边有一些政治上的势力是做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所以当时非常警惕，一说是基督教马上脑子里就打一个问号，他后边有什么东西没有，就非常警惕。不仅说从信仰上不能够接受，更主要就是说很怕他后边有一些什么政治上的势力。那后来慢慢就知道了，教会或者查经班后边根本就没什么组织，都是这个基督徒弟兄姊妹自个儿就组织起来，愿意崇拜敬拜这位神。但是当时我的信仰方面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们从小就受到的就是无神论的教育，没有神，有什么神啊？这个前半辈子都根本没有想神的事情，已经都过得很好啊，觉得有神，觉得好像自己一切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尤其是我自己文化革命啊当中也有很曲折的经历。那我是在65年在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毕业以后当时就要分配，可是当时呢这个留在学校生物系这个系主任让我当他的研究生，最后呢就留在学校做他的研究生。没想到66年就赶上文化革命，所以整个就在学校参加文化革命，然后68年就分配了。当时北京大学分成两派，绿原子一派，我们是绿原子的对立面。虽然我们人数众多，可是因为没有权呢，所以最后分配的时候还是由这个另一派哈来分配。最后我是去分配的时候被他们抓去打了3天，差点没给我打死，然后就把我分配到内蒙古。当时想一辈子就从军到内蒙古了，所以在10年，从68年到78年，这10年几乎什么事儿都干过了，去过草原，去过部队，去过工厂、农村、煤矿，全都去过了。所以觉得这10年当中这么苦能苦出来，没有想到最后又有机会又回到北京，又念书，最后又有机会出国。他想好像都是自个儿个人奋斗，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有什么神呢？啊，所以就不能够接受神这种概念。那么之所以后来能够相信这位神，是因为神让我谦卑下来。过去觉得我们好像接受了无神论的观念以后，就觉得他一定是对的，所以今天再谈有神我怎么也都听不进去，觉得是迷信啊，是一种无知的一种东西。实际后来你到了美国以后，你慢慢就会想，过去我们认为一拜神就想到在庙里烧香拜佛的老太太啊，就那些无知的这些老者他才去找一个精神拐棍。那今天我们有这么多学识，我们怎么还去拜神？就是一想到信神就把愚昧无知落后都连在一起了。可是你到美国以后来了以后，你就要做很多反思。美国这个国家它自己是有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说，它在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还是第一流的强国。可是在这样一个国家，确实又是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到1993年的统计，美国人当中信神的占92%，就是90%以上都相信有神。那么这样一个有神、相信有神的国家，为什么又同时是一个发达的国家？那就说明相信有神不一定就是和愚昧和落后是划等号的。所以这样我慢慢做一反思，但是我自己还是不能去，就觉得相信神你只不过是一个精神寄托。我记得那时候在我海尔大学，我在那边做博士后， 后来因为我儿子九零年从北京到了美国，所以后来呢，他这个有一个 youth 团体哈，这个就让他参加那边的活动，所以那边呢就知道有我们这么一家人住在 Athens Ohio。那我当时呢，我太太因为我还有一个小女儿，八七年才生的，是很小，生活太太也没有工作，就在家带着孩子。所以后来呢，他们这个团体的同工就打电话跟我太太，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打电话跟我太太，因为也许知道我太顽固，所以没找我，就打电话跟我太太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查经班，你能不能来参加一下？我太太也不信呐，我太太说不行，太忙了，有事儿。实际有什么事儿都没有，在家待着，就因为不信嘛，不信。所以后来这个就没想到呢，第二个礼拜五，这个姊妹又挂了电话，说今天礼拜五我们还有，你们来不愿意参加？我太太说还是忙，一连三个礼拜挂电话过来，我太太都说忙。最后这个姊妹说能不能我下个礼拜再给你挂一次电话，如果你再忙就算了。本来我太太就有一点内疚了。啊，人家挂了三次电话都说忙，我太太说可以、啊，结果没想到真是第四个礼拜的礼拜五上午，这个姊妹又挂电话到我家里，说今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呢？到我们查经班。我太太实在是抹不过去了，这面子上说不过去了，说好吧，我今天就跟你去吧。不过我先生把车开走了，我没车。这姊妹说没关系啊，我开车去接你。就当时晚上那个礼拜五晚上就开车帮我太太。接到查经班，就接到这个Ohio大学的这个一个查经班，结果唱的第一首歌《耶稣恩友》，一下就把我太太吸引住。我太太回来就跟我说：“哎呀，这首歌太好！”一唱完以后，这心里一下好像很多重担就释放了，非常喜欢。他说：“我要去查经班。”我说：“你去好了，你有一个精神寄托很好。”这个，但是我有我的精神寄托。我的精神寄托在什么地方？在实验室。我的精神寄托就是说我能够多出科研成果，多发表科研论文，为社会造福，多一篇论文我的生命就多一分重量。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我不反对你去，但是呢我有我自己的追求。就这样，他去他的查经班，我去我的实验室。后来我们就到了克利夫兰。到克利夫兰以后呢，当时在去以前呢，我因为九一年开始重新找工作，那一年工作很难找，所以后来呢有了一个 interview 的机会，就是在这个西方储备大学，知道在 Cleveland Case West 这个医学院有一个博士后，但是我知道那个四十几个人争这么一个位置，我自己没有医学的 background， 我自己是个生物学的 background， 所以去了临去前的头一天呢，我们的邻居是从天津医学院的一对教授，他们是在国内就信主，所以他说今天晚上我来替你祷告一下怎么样。我也没有拒绝，一方面是不好意思拒绝，另一方面也是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说祷告不灵反正也不会坏事儿，万一要灵了不是也挺好吗？啊，就是这样一种侥幸的心理就请他们过来。因为平常虽然我们两家关系很好，但是在信仰上谈不到一起。有时候他们会时不时的跟我们谈一谈神的问题。当他们一谈神的问题，我一看，这人好像都变样了。怎么说你还真相信有神？就是那个眼神。他看见我们这个反应，也觉得怎么这我们人全都变了？就说你还真相信有神吗？你说别人说相信有神，他也许是假的。怎么你们还真相信有神？就这个完全不可以理解那个状况。最后他谈了几次，大家也谈不拢，估计他们也不再谈，所以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说来听我祷告一下。结果完吃完晚饭以后，他们就全家他夫妇俩都过来，就在我们家祷告，那么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我也是有一茬无一茬，也是一边听一边在想别的，反正就低着头。最后祷告完了以后，第二天我就因为从 Athens 到 Cleveland 大概是200 miles， 我还没从来没去过 Cleveland。你知道你从高速公路上很好走，可是到了城里往往你就很难找，所以我的 interview 是定在下午2点。我就说那我自个儿开车早一点去，中午就到了那个地方，找个地方换换衣服，再去 interview。 所以早上6点钟我就动身了，自个儿开车就过去了。结果呢，我开车当开到一条马路上去以后，就是高速公路上，突然就好像我这前面出现了非常奇异的现象，就是 整个路上是一片金光灿烂，黄山，我的车里都是一片金黄，但是又不耀眼又不晃眼，就一片黄，我就都看看出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出什么，非常奇怪。我知道我是迎着太阳在开车，但是我迎着太阳开车已经好多年了，从来没出现过这个情况。当时我突然想起头天晚上这个教授的祷告的有一句话，说愿神的阳光洒满冯秉辰的道路。当时我一下就把这句话就记起来，当时心里就人就是这样的哈，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问了，我说神是不是你在向我显现？如果真是向我显现有你的话，就求你能够保守我这次 interview， 能够让我找到工作，我就信你啊，人就容易许愿哈，我也开始许愿，就后来就去 interview 很顺利。那么四十几个人争这个位置呢，最后是七个人 interview， 我是其中唯一一个非医学 background 的这个 PhD， 好几个 MD， 而且他们的这个做试验的这个也非常接近现在要求的。但是那天不知道，好像神给我很大的力量，所以那天 interview 很顺利。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最后他觉得好像比较满意，最后他说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了。我说没完呢，我说你问完我，我还没问你呢。我说什么？你还问我？我说当然，你选人给你工作，我还得选老板呢。我再问问你的情况，看我满意不满意。他说好吧，我问了他三四个问题，他就非常 surprise。他说我从来没见过，我 interview 有这么多人，从来没问这样一个那 interview 的人家问我的问题。他说我今天的问题你能不能满意？我说还可以。我说我回去还要考虑一下。好，这个就这样，最后我很顺利的得到了这个工作。你到了 case 以后才知道，这七个人竞争当中，从实力来讲，从医学的 background 我是最差的一个。那么按我许的愿，应该信主了吗？没有，还是说这凑巧了，还是我自己的 background 的好。是，所以我们经常的时候有时候讲说，你看你给我显一个神迹让我看一下，我马上就会信。不会的，如果一个人他心没有预备好，光有神迹他不会信主，他不会信，他一定要有一颗追求的心，然后见了神迹以后，他会顺着神迹所指引的方向去找这位神。所以我就没有信，没信我太太还是要去查经班，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五吃完饭以后就开车把他们送到教会，然后我就开车回实验室，他去教会查经，我在实验室做实验。每一个礼拜五是包接包送，态度非常好，就是我自己不去，估计十点钟结束了，然后我就开车去接他。但是有时候很不凑巧，你十点钟去了，我们那时候大概是一个那个 fellowship hall， 但比这个还要大一点，也是建美国人一个教会，四五个这个主在里边查经。有时候我一进去一看，那这个查经还没结束呢，大伙儿都回头头来看我，突然进了一个人，这时候我就非常尴尬。你说退出去吧，觉得很不礼貌；你说坐下来查经吧，又很不情愿，所以有时候就没办法，就坐下来查一下经。可是不听还好，一听这个就是实在受不了。你一看这个基督徒对着圣经检查自己，你马上就想起文化大革命那个斗私批修的镜头，对着毛选学生这个检查自己，很多私心一闪念。当然我心里说，我说好容易从这个国内这个束缚中跳出来，刚自由了几年，现在又要套上了，成天念圣经还得检查罪道，检查自己，我心里很不能接受。所以后来我就断断续续有时候也去一次查经班。那后来有一次，大概他们查到了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就讲到一个人的孩子病，他求主耶稣医治他。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就只要你信就可以。那么这人回答说什么？他说主啊，我信，但是信的不够不足，求主帮助。就是我虽然信，但是信心很小。就这一段话呢，好像引起当时大家都有很多共鸣，说我们也信了，但好像信心又这么小。我以前参加查经班从来没有说过话，就是在旁边冷眼旁观，在旁边听。这次好像有人在催逼我是要说一点什么，后来我说我也说两句，我说我也不敢断然说就没有神，我在冥冥之中也感觉到好像是有一种超然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是谁，是什么，是不是是神，如果真是神，是哪一位神，就是这位耶稣，我也不知道。好，我就讲一通，我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一个经过文化革命的知识分子，我是经过十年动荡的知识分子啊，我又拿过博士学位的，这讲了一大堆罐子。那意思就是说，像我这么一个人怎么会信？ 信耶稣，会去信相信神。当时讲的慷慨激昂啊，这个不可一世的样子。结果大伙儿都非常诧异的看我，说这人怎么不说话，一说话就这么厉害哈、啊。这个，这当时呢很凑巧的一点，但现在看的都是神的安排。刚好这个团契的负责人就在我们这个组，他听完以后他非常和气，他说你刚才提的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问题，但是都是我们想早就想过的问题了。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都提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你需要答案吗，就请到查经班的，有答案。态度非常谦和。可是这个人当时已经是 CASE 的医学院的一个副教授了，那天就跟我触动很大。我说我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就是刚进医学院的一个博士后嘛，人家都已经是个副教授了，还能这么谦和，你说我有什么可骄傲的，你不是有答案吗，那我就到查经班来找答案好。所以后来就开始比较经常的去查经班，但是去查经班也是问题很多呀，到处跟人辩论啊，这个别人也说服不了我，你说你就先信起来吧，你一信起来就知道这是真的了。这话一点都没错，现在我信了主，我也会给别人讲啊，你好的问题，因为你还是属事了，没有属这个事啊，没有属到这个主里边，最好的问题不清楚，你一信了以后你好的是对的。就当时我根本听不进去，我说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我怎么能够先信起来，万一信错了怎么办。对，我们很容易，恐怕年纪大一点就能想起当时文化革命林副主席的一句话啊，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那最后是说错了嘛？对毛泽东的话，理解不理解都去执行，在执行中加深一下，最后理解都错了。那我现在我还能够相信起来，我要再错了怎么办？文化革命对我们的冲击很大，当时我们信的是那样深，那样的真，但最后成为就是一场欺骗，所以以后就更加小心，对任何人，不管是谁的说的话，先自个儿想想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再信，没道理就不信，我不管你是谁说的，说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怎么能够信啊？当时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刚硬的一个心理。但是在参加查经班的过程当中，对我的触动也很大。我刚去查经班，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带查经这个人说现在我们开始查经了，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几章第几节。以弗所书从来没听说过，你不知道在新约在旧约啊，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翻。你说你问别人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你都博士了你还不知道以弗所书在哪，你不问你真不知道以弗所书在哪儿啊。就开始自己吧，从创世纪开始一点一往后，那你怎么能找得到？那最后旁边一个人悄悄地告诉我，哎，在这儿第几，哎，再松一口气翻到。可下次查经你又紧张了，也不知道又该翻哪一卷书了，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这件事情给我触动很大。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要一个科学的态度。什么叫科学态度？就是要有一个求真求实的态度，对信仰也是这样。那你说基督教的信仰你能不能接受，那是在你自己的选择，但首先你要去了解，了解完了以后你再说他这套信仰我接受还是不接受。问题是我们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在追求信仰当中往往采取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什么都还没去了解，圣经没读过一遍，连圣经的目录都不清楚，就敢断言圣经写的是天方夜谭、无稽之谈，那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就是这样，神一点一点把我的骄傲挪走，让我出一个开放的谦卑的心态。你说过去我们相信没有神，那今天这么多人信有神，他的道理在哪儿？我去听听，听完以后你就有对比了，有比较才有鉴别。实际我们说我们很多人是无神论者，实际很多人都够不上无神论者。什么叫无神论者？无神论者是一定要对无神论和有神论都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比较，最后觉得无神论更有道理，这就叫无神论者。实际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无神论的思想都是像单一点灌输的，老师说没有神，课本是这么说没有神，我们大家就相信没有神，根本对有神论没做过任何了解的，所以我们这种信仰是没有根基的。今天既然这么多人相信有神，那我就去听听，看看他们讲的有什么道理没有。讲完以后，你听完以后，了解完了以后，再去比较，你看无神论有道理还是有神论有道理。如果你比较完了以后，你还是觉得无神论有道理，那你就在坚持你的无神论。问题怕的就是当我们陷入一种一个概念进去以后，就拒绝 任何跟我的已经进去的道理相反，都完全不去理解、不去接触的态度，那就很吃亏。我觉得神怜悯我、帮助我，就是让我谦卑下来，去听那些过去我不愿意听的观点。听多了，自个儿就有比较。所以我到美国，从82年到美国，到91年信主，用了9年的时间。但是实际其中，真正去参加查经班、去读圣经，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信主，不到1年的时间。就前8年呢，都是不接触。查经班我也不去，你来跟我传道，我就跟你辩论。有时候牧师到我家里来跟我传福音，我就听了，听到最后就是问我一个问题：我是搞科学的，你能把神跟我证明一下？你能够证明我马上就信，不能够证明我就不信。这句话最灵了。这句话一出去，每次都是牧师扭头就走。我当时觉得很得意，我是搞科学的，你骗不了我，对不对？你科学不能证明，我怎么能信呢？觉得很得意。实际现在知道这火候不够，牧师再讲你也不明白。那么知识分子一个是谦卑的态度，第二点很重要的是要慢慢去纠正我们过去那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科学本来它的本意是什么？科学就是认识自然的规律。那么神是这个规律的创造者，是在这个意思上讲，科学和神的观点是不矛盾。但是在现代科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后来呢，人就开始慢慢的要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上来描述自然，就是根本不描述神的作为。这当然还可以理解，因为你在科学里边就是要数据哈，要实证，要做实验，你把神引进来，你很多东西没法做。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规律是可以，但是后来慢慢就发展到干脆用科学来反对神，来否定神的存在，这实际是毫无道理。就说要把科学作为检验任何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就说科学是万能的，什么都能做，那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理了，就看能不能科学能不能够证明，科学能证明我就信，科学不能证明我就不能够信。把科学哈、本来是物质世界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把它变成唯一一条道路，那这样我们就很吃亏。所以实际在我很多人的心目中，科学就变成了一个神。而且很不幸的是，从50运动开始，当我们中国人开始把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引进中国的时候，同时把这个科学至上的这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也引到中国。20年代初期，在北京就有一场历时1年多的大辩论，就说科学是不是外来的，其中以陈独秀、胡适、吴志辉，这是唯一派，就认为科学是外来的。可另一派认为科学不是外来的，但是最后陈独秀他们赢了。是从小这个科学万能的思想，在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但是我们不觉得它是错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就要用科学来衡量。所以圣经讲的很多东西，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分红海、分约旦河，就是这个科学都不能够证明的东西，就这不能够相信。因为科学不能够证明的东西，就一定是假的、是错的，不能够相信。没有看到科学的局限性，科学只是在物质世界那一部分有用。很多时候科学它本身在物质世界的很多东西它不能够用，你像感情的东西，你科学就没法用。你说怎么样用科学去研究感情、研究爱？没有，因为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有很多的局限，它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能够重复的，相同的条件下得相同的结果。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你改变一个条件它也做出相对的反应。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量度的，你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测量它的强度、高度、大小、重量等等能够量度。那么离了这些，在这个以外就没有办法。你比如说爱，你爱你能用科学去描述一下、研究一下这爱有多少？没有办法，因为它不能够量度。或者很多东西，你可以科学很准确地描述出它，但是你没有知道它的意思。我最近看一本书，他说，有人说就描述了说一个孩子正在玩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掌状的飞行物以每秒钟多少多少米的加速度向他飞过来，最后一下就触及他的脸上，产生了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这就是科学非常准确的描述。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是这孩子在玩的时候闯了一大祸，把他们家的玻璃打碎了，所以他父亲非常生气，使劲扇了他一巴掌， 这是实际情况。可是你从科学的描述，整装的飞行物加速度是多少，怎么样撞击到脸上，这都完全是对的。可是你没说明真相。人的眼泪你可以分析它有水是90%，有多少无机盐，有多少化，你都分析得很好。可是你不能表明这个眼泪是代表了什么意思，它也是高兴，也许是悲伤，也许是难过，这些都是超出了科学范围。同时在这个今天的世界上，除了一个物质世界以外，确实有一个灵性世界的存在，这是独立于物质世界的，这有很多的证据，证据太多。人的灵魂是不死的，我们过去因为讲鬼讲魂都是迷信，现在看来是非常真实的东西。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这个美国一个心脏科权威叫做罗林斯写的一本书，叫做死怎么回事。他有这个是中医本，他是一个美国的心脏权威，就是因为心脏抢救技术的进步以后，这个很多在因为这个突发心脏病临床死亡的病人，经过抢救以后几个小时也可以再活过来。那么这些人就在活过来以后，他就会说他当初那几个小时上哪儿去了，有人到了很光明的地方，有人到了非常阴暗的地方。所以他就从这病人的记录当中写了这么厚一本书，让他相信人的肉体的死亡只是生命另一种形式的开端，灵魂是不死的，就灵界是确实是存在的一个客观的东西，不是像我们原来唯物主义说一切都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投射，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今天看来这个说法是只是片面的，不全面。那物质世界和灵界都是那样客观的，所以像这些情况知道的多了以后，慢慢就知道科学是有限的，科学只能做它那一部分的工作。所以今天科学不能够证明的东西不一定是错的，不符合科学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假的。你像同龄生子死人复活，我们人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人都附在自然这个自然律之下，我们都是受造之物，所以一定是不能够超越这个自然规律。但是这个自然律是神所造的，他是造物之主，所以对他来说他绝不会受这个自然规律的限制，他可以按这个规律办事儿，也可以不按，对他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同龄生子死人复活对神来说那是完全就是家常便饭事，他愿意怎么做就是，因为他是万能的。所以如果说神也不能够让同龄生子死人复活，那神就跟我们人一样，他也要受这个自然律的限制。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造物主和受造之物这个界限划清楚，是把科学抬得很高，要用科学去证明一切，实际知道科学是非常渺小的。爱因斯坦自己都说过，他说我一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让我明白了科学在神的奥秘面前不过是儿戏。因为人的认知太有限了，所以我们的科学也很有限，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去引导我们去认识这位神的存在，但是它绝对本身不能够证明神，也不能否定神，因为这超出了科学的范围啊。所以等等这些加起来以后，当我们有颗谦卑开放的心，愿意去了解更多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往往很多人都跑不掉。为什么？他是真的，因为这位神是真的，假东西你离得很远是看见像真的，越走像越假，如果真东西越走的去看得越清楚，是真实能够到神面前来的，真心寻求的，往往最后都信。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的。我大概简单的过程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谦卑下来。人就是这样，先入为主的东西以后很容易就是固守它，就以为它是真理，这就是一个骄傲的心理，觉得我真理在手，你讲的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这就是一个哈，要有个谦卑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人的始祖堕落就是因为骄傲，要和神一样眼睛明亮，受了蛇的引诱。那人堕落以后呢，这个骄傲几乎就成了人堕落人的一个属性，与生俱来，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把它脱掉。我们没有人愿意骄傲，但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在骄傲了，不知道。你像这个苏东坡被贬官到黄州做团练副使的时候，他住江这边，就一个和尚住在江的那边，这两人都是喜欢这个赋诗啊，所以经常在一起饮酒，关系很好。就后来这个和尚发表一个高论，他说不论你这个人多好，你都逃不出骄奢淫逸等大大风啊，你都跑不了。这话传到苏东坡耳里，苏东坡就很不以为然，说你的和尚也太小看人了， 我苏东坡就没这个八风，我也不骄傲，啊，也不淫乱，你怎么这么小看我呢？他说我还给和尚一点颜色看了。是有一天他知道和尚要过江来造访他，他就不开门，和尚怎么敲门他都不开，他在里边听了，就和尚敲半天门不开，说那就回去吧。抬头一看，苏东坡门外边贴一纸条，是八风吹不动。哦，和尚就明白了，吹不动你嘛，你不出来见我。那和尚，那我就走了。和尚就走，就回家了。苏东坡来里边听见和尚走了，越走越远，非常得意。那今天我让你就回去。哎，一看和尚在他纸条上批了两句，放屁。这苏东坡一听就急了，说你这和尚太无理了，你岂敢骂我放屁啊？马上就追到江南边去找和尚那里，去敲和尚门，和尚不开门，怎么敲和尚都不开门。这苏东坡急了呀，就没办法，就不开那也没办法，就走吧。哎，一抬头，和尚的门上贴一纸条，写什么？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你说八风都吹不动吗？我一个屁字你就追过江这边啊？苏东坡一看抱愧而逃，根本不敢在和尚那里。你不是你不骄傲吗？你不是你觉得你很谦虚吗？我一个屁字你都受不了了。今天我们就是这样，我明天还专门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信主以后也要时时要注意培养谦虚的风格。我们平常可以大家都很客气了啊，久仰久仰，幸会幸会啊，大家都非常，可是真是到了节骨眼上谁也不让谁，所以这是一个骄傲的非常重要。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论八种人有福，有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开始都不理解为什么虚心这么重要，后边唯一受苦啊，就是为主耶稣的是受苦都放在后边了。为什么？因为骄傲阻挡神的道，你骄傲了，你不能够得到神的道，不能够得到神的生命，你还有什么福气可来？第一条就把你挡在外边。所以虚心就是谦卑下的。我不是说你一定马上今天你马上就去接受基督教信仰，好好去了解一下，去参加一下查经班的活动，去听听讲道，读读圣经，求神来帮助我。我想只要真心寻求的人都能找到神。人家以前就曾经说过我，说冯秉成，如果你能够相信耶稣的话，恐怕世界上没有人能不信耶稣的。就是我把他问的都问急了都，啊，刨根到底一直往下追。那现在看来就是说，像我这么顽固的人，神也没有抛弃我。所以我感到的归根一点就是谦卑 ，open mind， 把打开我们的心思，来听听，来想一想，来看一看，然后你自己就可以去对比了。我们团体现在有查经八九年都还没信的，我们也不迫使他，自个儿决定。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如果愿意谦卑在神面前，他会进去。因为神就讲了，你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寻见，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神爱我们，本来我们都是他造的，他完全可以命令我，你都信我，他不，他尊重我，他完全可以就进到我们的心里，你不愿意我要进去，他完全可能这样做，但他不做，他尊重我，他只是在外边敲，让你主动把门打开，这种爱，他尊重我们的爱，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慕道朋友都能够回应主耶稣这种爱。啊，你敞开你的心门以后，你就知道这位神所给你带来的，啊，刚才歌唱的这样，无以言传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我可以说，我信主这么多年，恐怕是我这多半辈子在精神上最充实、啊最愉快、最平安的这么多年。虽然说环境也有很多的风浪，但是为什么有这位神在这儿？你知道他不能离开我，所以这种平安不是说像我们过去环境一顺利就平安就喜乐，环境不顺利就焦躁就不没有喜乐。今天这种平安是从神来的，知道一切都有神的意思，神不允许它不会发生，神看着每一件事情他绝不会丢弃我们，神有一系列的应许，所以我们就是匍匐在神的面前，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尽我们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剩下不能够把握的东西交给神来，把重担卸给神，慢慢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所以今天我能够成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上个礼拜我看中国科学院院报，最近这个科学院又增补了一些学部院士，生物科12名院士，其中3名是我的同学。 一鸣是我的同班同学，一鸣是我同年级的同学，一鸣是我研究生班的同学。当时看完以后心里也一动啊，就是琐事的东西，看人家现在都变成了院士了。当时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两个人考上研究生，一个是我留在学校当研究生，一个人考到上海。那么现在他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院士。那我现在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有硕士学位有博士学位的，那现在我是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反差很大，但是我心里很平安，我也很高兴神拣选了我。我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条最蒙福的路啊，因为知道世界这一切都要过去了，智慧、名誉、金钱、地位都要过去，只有我们这一位神是永活的，永远不变。所以保罗最后他会说，他会看一切为粪土，只要得着耶稣为至宝啊。所以慢慢想到保罗这句话，心里很感动，我觉得今天神能拣选我是怜悯我，让我有机会能够把我自己的余生去奉献给他啊。我们自己献给神的和神给我们的相比是一点都不能够比的，我们真是向神献不出什么的，但神愿意用我啊。所以今天答应我后边有见证，所以可以更系统的哈。所以我想我的重点就是开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求主来帮助，神来帮助，让我们真是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人都很有智慧了，有学识，到美国来啊，念学位，有工作，大家工作得很好，我们属世的智慧都很多，但是不一定我们属灵的智慧多，不一定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因为灵界的事情一定要用灵去悟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能看见他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好，也就是说如果相信有神，怎么知道耶稣就是这位真神？这个问题都提得很好，因为作为要从一个无神论者要作为基督徒，必须要跨出两步。第一，你要从过去的无神论变成有神论，过去相信没有神，现在相信有神。第二步，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你才能成为基督徒。实际现在经过我这么几年的传福音的过程看，第一步还比较容易，尤其搞自然科学的，过去我们把一切美妙一切的伟大都归根于自然规律啊，自然界。实际呢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宇宙不是永恒的，所以自然界也不可能是永恒，是一个受造的。所以只要把这个思想往前引申一点，就知道自然界后面原来有这位神。所以很多人愿意很容易就会从无神论进入有神论，但是往往更困难是有神哪位神是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这又是一个很大的 topic 的哈。这个从两方面去讲，第一方面你要去研究一下别的宗教都在讲什么，因为现在世界比较一般认为有五大宗教了，就是说从影响从规模来看，比如说我们中国有把孔子的这个孔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那么这世界五大宗教。那么孔教呢，说实在的，孔子本人你要去读他的这很多著作，他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求这个天上的事情，明白？所以他不求天道，退而求其人道，所以他讲的都是修身养性、贫家治国啊，这个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人伦常理，就人之间的关系怎么相处，他没讲的更多讲的是人和神的关系。但是因为孔子本人很敬神，所以呢据他的一个教行就带有一点宗教的色彩，不过他本人说是从思想的境界来看，他实际还没有老庄哈、老子这个他的看得更深。大家读老子的道德经你都很清楚，老子最后把整个宇宙的起源都归归一个道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就这个道又说不清楚也看不清楚，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就讲了很多无牵言，讲了很多，他已经从神的普通就是追到这个道方面去，因为他没得到神的特殊启示，所以他不能够说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是约翰得到神的特殊启示他才能看得这么清楚。但是老子的思想已经非常的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巅峰的时期啊， 那么老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没这么高，他就讲人力长久。但我们现在知道，如果人和神的关系不对，人和人的关系也不可能处理得很好。所以他讲的很多关系都对，但是能不能别人能不能行出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至于道教，道教因为今天我们有时间讲得很详细了，道教是从东汉末年的这个五斗米教啊，张陵道这个开始，那么就把春秋时期道家的思想加上这个道教的组织形式慢慢就形成了。他们是以这个老子作为他们的这个教主，共同的教主。说为什么叫老子呢？就是说实际上有一段记载，就是他母亲是看见日精落在他母亲的嘴里，这样就怀孕，就怀孕72年生不下来，最后是抛开谢边，这老子怎么生出来？生出来以后就是白头发、白胡子了，白眉毛。为什么72岁啊？所以就是老子老儿子啊，生下来就已经很老，就是作为他一个共同的教主。但是这个道家呢，他也有很多经卷，但是道家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比较可遵循的思想，就每一派新派企业以后，他有自己的一些主张。所以道家的主要就是以这个修身炼丹求长生不老作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你看历代的道家哈，茅山道士啊等等很多，他们都很多炼丹术。现在看的这炼丹术也不是完全是一种无稽的东西，很多这个炼丹的高师高手都是当时的著名的医生，实际现在看的就是一些制药了哈，一简单的药物的合成的过程，也不是完全是假的。所以这个道教呢，到了元朝以后就基本就是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小，所以现在我们偶尔能看见一点道士，但是影响也很少。这就看武当山的道士哈，武当山还有，那么但是他们在对整个人的影响比较小。现在最大的就是佛教、回教，这个和这个基督教。回教现在是名列第二，现在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这所有的这个基督教加在一起，大概是全世界是16亿信徒，回教现在可以达到10亿，所以是第二最大的一个宗教，信的人最多。那么我们如果去看看佛教，看看这个伊斯兰教他们的情况，你都看得很清楚。他们这些教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都是因为这些教的这个教主或者教的创办人，他们看见了人间的痛苦以后，是要去寻求一条道路去解脱人的痛苦。释迦牟尼是这样，穆罕默德也是这样。但是他和基督教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别的宗教都是人去找神啊，去找这一条道，但是由于人的限制，尤其当始祖犯罪以后，人和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所以这个是要靠着人的智慧、属世的智慧去找神，往往找不到这位神。所以这样找出来的神呢，往往都是人的理念的一种投射。你比如说佛教，他们最近有人去考察，就是沿着这个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去考察当时的寺庙，所以就发现当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那个寺庙你进去看吧，里边的菩萨都是印度人模样，深眼窝、高鼻梁。为什么？因为他想的神是什么，他就只能按当时的印度人来做这个佛像的这个样子。那随着这个佛教这个寺庙越往中原走的时候呢，慢慢这个模样就开始变成中国人的样子。你要到河南省或者你进去一看，完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唐朝的那些很丰满的人的理念的一种投射，不是一个真正的神。那么基督教的和别的宗教的区别说到底是什么？就是它不是人去找神，而是神来找人，神来启示人，告诉我有这么一位神。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区别，神启示我们怎么启示呢？一方面是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那普通启示，第二方面是用这本圣经赐下的66卷圣经，这是他在特殊的情况下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最后借着主耶稣自己亲自取了人的形状来启示我们，来讲天国的道理，最后用他的受死、复活、升天，把这位神就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由于他是神来启示我们，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他和人的关系怎么样。所以你光有自然启示 不行的。你知道有神，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的，那是一神啊还是多神呢、啊、是自然神呢、啊、还是泛神呢、啊、你就说不清楚这位神和我们的关系怎么样，不清楚。光知道有神不行，你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他有什么德性，他有什么性情，他和人的关系怎么样，这怎么样知道，从这本圣经。我们有圣经，那别人有伊斯兰教有可兰经，这个佛教有佛经，那么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就是在于基督教的圣经是神所启示的，那别的宗教的经典呢是人想出来的。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你别的宗教的经典你一定找不出任何客观的依据，但是基督教所启示的这本圣经确实是真正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这本圣经是给全人类读的，但是它是透过基督以色列人的民族的历史写下来，所以这本圣经基于的很多事情现在在考古学都找到了证据。100多年的中东的考古取得了很多的成果，证明圣经所讲的人物都是有据可查的，它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很多人是在考古的过程当中相信了耶稣，这是一个客观的东西。那么佛教或者伊斯兰教你就找不到这样的依据。耶稣的复活也是有非常多的证据可查的。耶稣的复活是一个神学问题，但是复活今天本身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完全是可以用考察历史的办法加以考证的。你比如说辛亥革命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发生，可是我们在座的谁也没有见到过辛亥革命。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辛亥革命确实在我们人类的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呢？你有一系列考证的办法啊，当事人的见证，这个写下的这个记历史家学家的记载，或者一些文物留下来的考证，你就知道孙中山当时怎么样建立同盟会，怎么样武昌起义，然后怎么样同时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痕。在1912年突然改这个帝制为共和啊，是民国元年，你就知道在历史上一定是在那一年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你加在一起，你最后就知道辛亥革命发生。耶稣的复活也是这样，一系列的内证外证很清楚。所以像这样一个证据2000年来没有人推得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也是基督教信仰和别的宗教信仰的分神，证明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复活是假的，我们的信就也就是枉然了。耶稣死了都不能复活，我们信他人死了怎么能活？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我们就比众人更加可怜。所以这是个根基的问题。2000年来多少人想把耶稣的复活推倒，然后一劳永逸地打垮基督教。我不用跟你辩论了，只要我说耶稣的复活是假的，你基督教不打自倒。但是没人做得到，2000年来确实有很多人尝试要做这个工作，最后都没有成，因为这是证据确凿。英国有个律师叫 Frank Morris， 他就说我要来给世人做一件好事。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研究，想把这个骗局啊这个揭开，最后写一本书，英文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就谁把这石头挪开了。大家知道巴勒斯坦那些地方是坟墓是在山里石头山里凿一个洞，把人放进去以后再推一块石头把这个洞盖上，这就是一个墓。他说谁把这石头挪开了，耶稣复活了。就这样，有个中医本叫做历史性的大审判，他的书的第一章叫做一本不愿意写的书。为什么？因为他写书的原因是要推翻耶稣的复活，推翻基督教，没想到在多年的考证当中他推不掉，最后他成了基督徒。这书大家都可以很多了，大家知道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基督教学者叫做 C.S. Lewis， 他也是在耶稣的复活问题上推不倒了。他在他自传里面写，1929年他第一次跪下来接受这位神。他说他当时认为当天晚上在整个英伦三岛上一个最不虔诚的祷告就是他的。为什么？他是极不心甘情愿又无法推诿，复活推不掉了，那就说明他真是神，那就跪下来就求他。但当他一旦敞开心门来接受神的时候，神一下就把他改变。美国还有很多神学家都是这样讲的，他说当初他们就是在复活问题上推不倒，被神用拳打脚踢 绳捆索绑，能给拖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极不心甘情愿。但是一进到神的国度以后，才感到是那样的丰盛。就是他就是说，圣经是神的默示，圣经是真实的、历史的，是无误的，就有很多证据可查。圣经的很多预言到现在没有一个是错的，哪一个别的经卷敢做这个？你看以色列的复国，推罗西顿两个城市的遭遇，主耶稣的受死，都写得那么细那么准确。科罗拉达一个出版社20多年前悬赏1000美金，说你们如果谁能够在圣经的预言当中找到一点错误，就可以马上来领这1000美元。到现在也没人去领，找不着。神的话不会错，对99.9%，有0.1%的错都不对，都不行。问题现在找不到这样的错，你像别的经卷没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神的启示，圣经是神无误的话语，圣经的历史性、真实性、无误性，会有很多证据。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有很多的客观的证据，这些都是别的宗教的经卷所没有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话，一下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信仰就分开了，就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真又活的神，而不是人的意念这样找出来的。别的宗教领袖都是说，我是给你们找出一条通向神的道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不是给你找一条路，我本人就是道路，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在所有的宗教创始人中，只有主耶稣一个人说他就是神。释迦牟尼也好，穆罕默德也好，都是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一直到穆罕默德最后临死的时候还是跟他们讲，说我不能够向你们保证什么，你们要努力行善，看能不能得到神的喜悦，能够上天的，我不能够帮你们什么。他是说他是一个先知啊，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传递神话语的人，是一个人，不是神。只有主耶稣一个人说我是神。犹太人把他处死，找不到别的错误，就是说他自称是神，亵渎了神。说自己是神也不太容易啊，你说我今天说我就是神，你恐怕你心里不是那么踏实啊，因为你就不是嘛。当然说自己是神还容易一点，难的是别人能够承认你是神，这就不容易。你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次造神的运动，一些人利用他的高位权力让人对他奠礼膜拜，但是假的就是假的，10年、20年、35年、50年就倒下去了。唯独耶稣这位神，你看他是什么呀？从人来说，他没有释迦牟尼那种显赫，也没有穆罕默德那种武力、财力和军事力量。一个木匠的儿子，30年的木匠活，3年出来传道，祖籍不过巴勒斯坦200英里的方圆。死的时候，12个门徒，其中一个还出卖他。就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对世界的影响是这么的大。2000年来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现在我跟他说了已经16亿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位道成了肉身的神，所以真理一个真的东西，他能够经历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想区别就在这儿。所以你要知道哪位是真神，一方面可以从比较宗教啊去看别的宗教讲什么，那么另一个途径呢，就是说你不一定非要去研究很多别的宗教，因为说实在的，像佛经非常这个博大精深的，你就是头一辈子经历，你可能把佛经也弄不清楚。那你说等要弄清楚你来信，恐怕也没有机会了，不一定非要去。但是一般现在有一些介绍别的宗教的书写的比较好的，你可以看看了解一下。另一个途径就是说，你就相信圣经是神无误的启示，你从这个角度去入手，圣经的真实性、历史性、无误性，从这个角度去说，认识圣经的一系列的特点，知道是神无误的启示。你有了这一点以后，你的信念就建立起来。为什么？因为圣经讲，我以色列人啊，你要听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只有这一位神，不要拜别的神，你就凭信心去接受神的话就好了。就这个是一个更好的途径。你要去跟别人去辩论佛经，你可能辩不过他的。上次我讲完以后，有人就问我说冯老师，你知道佛教讲的心是什么意思吗？我实在不清楚。我说恐怕是不是讲的心思意念，他不对， 佛教讲的心有五种心的，哇哇哇给我讲了一大堆。他说我是信佛的，那我说，他问我，你说佛教释迦牟尼是神还是人呢？我说释迦牟尼说他是人呢，他不说神，不对，他不是人，他是神。我说为什么？他说释迦牟尼降生的时候也是从这本生下，我不知道是不是给老子读串了，我不知道。他说也是从这本生下来，而且生下以后遍地都是莲花，他根本不是一般的人。哦，我说好，我说你为什么相信呢？他说因为在上面写这么写的。我有什么客观根据没有？有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他是对的？他说不出来。那我说我知道圣经是对的，我给他举一系列例子。你佛经敢不敢预言以色列什么时候要复国？怎么样复国？耶稣怎么受死？不敢。所以就是说，可以站从这个角度，从圣经的无误性，从耶稣复活的真实性、历史性这两点去，你就可以用凭着很强的信心去接受只有耶和华这位神是真的。但是我们因为还要传福音，所以也不妨去读一读，去了解一下别的宗教的信仰，也是很好的。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还有对别的宗教的这个教徒传福音的一个责任。比如说福音要传遍，首先碰到就是回教徒，现在十亿回教的这个教徒，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你要了解人的信仰，尊重别人的信仰。我们现在今天有时候一种偏向，就是说自己信了主以后，就是自己唯一啊，自己是最正确的，所以对那别的一些宗教都是这个有些轻蔑啊，一瞧不起，冷嘲热讽。神不喜悦我们这样，他也是要有一种追求，只不过他没找到真神。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尊重他们的信仰，同时要指示他们信仰不够的地方。比如回教也信一位神，他也是一神信仰，但是他认为耶稣没有死，这个阿拉，这个他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先知，完成了大任。那我们就要告诉他，耶稣确实为我们死了也复活了，耶稣才是这位真神，跟他讲，慢慢让他明白。所以很多人他们会从别的宗教转来的信基督教，所以这样我们要了解一下别的宗教是好的。可惜就是现在整个在市面上我能看见的，尤其中文的著作，这种好的东西不多。有些介绍一些比较宗教，字里行间的透着对别的宗教那种轻视啊，那种挖苦，我是实际上是看了心里不痛快。不是改一两个字儿就完了，他就是整个字里行间都透着这种东西，要写就是重写。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信，还没有信主的话，就可以从圣经这个角度去入手。怎么知道圣经的话是一点错都没有？你要建一个对圣经有一种权威，圣经的权威性有了解以后，你就可以凭着信心去相信神的话，同时从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去入手。这都是别的宗教所没有，就是因为神在启示我。而且我们大家圣经讲的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神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就会引导我们，感动我们，去启示我们，把主耶稣启示给我们，让主耶稣就出来我们心里。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他就得到了神的生命，他就成一个新造的人。是别的宗教也叫人为善，但是你能不能行出善来，那是另外他不管你的。基督教是叫你行善，而且他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用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去行出善来，只要我们能顺服这位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你看很多人信了主以后，这人就变了，自个儿可能都没觉得，他因为他有了生命以后，他就这个生命就要流露出来，他不是做出来，不是装出来，而是活出来的一个生。这个杜甫有一次去问一个这个道行很高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和尚，就问他佛教的精义是什么。这个老者告诉他，就八个字，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就是什么恶你都不要去做，什么善事你都要去做啊！诸恶不作，众善奉行。杜甫听了以后非常失望，说就这八个字就是你佛教的精髓。他说是，他这个三个孩子都懂，不去做坏事做好事。这个长老告诉他是，说三岁孩童都知道，八十的老人做不到。知道是知道，八十岁还做不到。有一次寇世元长老就是在这个蒋介石的一个那个教会去讲这一段经文，讲了一直说三岁孩童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一直重复了好几遍，就大家都回头看蒋介石，因为蒋介石真是八十多岁的教会就是蒋介石一个人出了拐弯。哇、哦、当时这个寇长老是坏了，今天没想到蒋介石坐在下边了，好像我在说他做不到似的，就他很担心。 就没想到最后完了以后，蒋介石下来走到那边跟他握握手，笑，今天讲得很好，就完了。看，这就是宗教，基督教信仰和别的宗教的区别。你看到他信了主以后，你就看见人在变，这是证明这信仰的真实性啊。他不是像我们教会很多有两位来探亲的父亲，抽烟50年了，过去有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就戒烟都戒不了，戒了最后又捡起来，一信主以后全戒掉。他在信主以后再抽烟的烟都不是味儿了，自个儿都不想抽了，都很奇妙的事情，就是靠着神的力量，不是靠自己。所以今天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他能够有新生的式样变化，不是他自己有什么能力，乃是因为进驻的这位圣灵在引导他，在帮助他。所以这些都是见证哈。